啊，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心里火热，场地也火热。感谢主。所以，圣经保罗说，我们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Amen。所以感谢主。这个一个特别的机会来到神州华夏基督啊，神州教会，对不起，神州宣教教会。那我牧养的教会呢叫丰州华夏教会，所以不是神州就是华夏，我们一听就是其实牧养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所以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个时间，我们来一起啊来啊思想我们的信仰。那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我们今天布道的题目叫做更美的家乡。我不知道啊，我们有多少人从中国大陆来，请举下手，我看有多少啊！哇，哈利路亚！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吧。其实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那有没有从台湾来的同胞？有没有？这是我同学，这是我同学。后面有几位，我们也欢迎他们啊！感谢主。所以，那我们这个我们大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问一个问题：想不想家？想家的举手。想家的举手，啊，不少，请放下。不想家的举手，好像不多啊，不多。大家都想家，看来家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教会就是神儿女的家，教会也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女，他来到教会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中了。你们，所以这个家，今天你们家的一个观念就是家里边有家长啊，然后有弟兄姊妹。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啊，我们有来自于各地的弟兄姊妹，不管语言、肤色、文化，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边能够彼此相爱，那这就是上帝儿女的家，这个很奇妙的。所以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啊离开家的感觉如何，每个人都会离开自己的家，但是你想离开家，离开你的家乡都不是偶然的。你可能觉得是你自己的意愿，你要来到美国来读书，来做访问学者，然后你在这里移民，但是其实不是你自己的意愿，那是上帝的带领。上帝在你的一生中都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计划和带领，这个计划也许你不知道，这个计划也许在你人生的计划中是超在之外的啊。但是当你走过人生，你回头看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计划是来自于上帝的啊！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今天跟你们思琴这位陈潇牧师是我的同学啊，我们两个在神学院的同学，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同学，我们的领导来了，学生会的，所以我们的同学，那我们呢，这个大家知道陈潇啊，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学钢琴的。我呢没有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学文学的。我们不管学什么，那我们来到海外，我们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很奇妙的神的一个带领啊！感谢主。所以当我思想到这个家乡的时候，我想到上帝当年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没有读过圣经，你还不太了解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上帝当拣选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在伊拉克附近，那个叫加勒底的乌尔，在那个地区，上帝对他说话，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离开哪里？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是哪里？亚伯拉罕都没有问，他也不知道，上帝告诉他你去就好了。所以亚伯拉罕就顺命，就听从了上帝的命令，就离开了他的加勒底的乌尔，是个很繁华的地方，他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他要创办一个不拜偶像的地方。我们知道这个叫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那么神不断地对亚伯拉罕说话，神也今天要对我们说话。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偶然的，但是在上帝的计划中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有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我们哇这么多电扇吹大家吧，我拿着吧，我觉得这个我还是拿着轻松一点。所以哇这个电扇还挺好像迪士尼的，掉过去吹着我的同学，别都吹我。所以感谢主。那 当我们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都会面临一个新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是我们很多未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你们来到美国，到了这个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南加州，所以我们管这叫加南美地。这里边很美啊、这里边很美，而且这个大学很出名 UCLA， 很多人想考都考不上啊、我们就很幸运就来了，有的人都没考就来了，这是很奇妙，所以我们要感恩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教育的环境，也能够读到很好的学校，我相信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圣经中，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保罗讲了一段话，保罗说，所以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乃是神国家里的人了。你们，我们觉得你自己是神国家里的人，你举下手，你说我是神国家里的人，那我就知道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有教会了，对不对？那有的我们还是在家外面流浪的，在外面流浪，可能你还不感觉那个流浪的滋味，很不好受的，很不好受的。其实上帝的家每时每刻都为我们每个人开放，都为我们每人开放，只要我们愿意，把愿意我们来到上帝的家中，我们就能够进入到神的家中。所以保罗就说，所以你们不要做外人，也不要做客旅，你们是神国家里的人。神国家里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认识真理啊，坚信真理，然后我们也宣扬真理，能够在基督里边能够彼此的相爱。我现在牧养一个教会，丰收华亚基督教会，我们教会已经有四个教会了，我们在新加坡有差不多三个分堂，在美国华盛顿地区我们有一个母堂，我们准备在洛杉矶再开一个分堂。所以上帝在不断的引导我们在建造教会，我们的教会大概99%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大概50%都是 PhD 但在政府工作的，我们到政府有的工作都很高了啊，到局级干部啊，在美国的政府里边，美国的局级可比中国的局级大，那是很大的。所以，那么另外的50%大概都是 master， 所以我们教会最低的学位是 master 啊，基本上都是单一的知识分子的教会。这些人过去他们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没有接触过圣经。他们所接触的是中国的文化，我们管叫中国的文化。那么当亚伯拉罕被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其实神就让他离开一个本地的文化，因为亚伯拉罕的文化是个拜偶像的文化，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文化。在亚伯拉罕的家乡里边，人人都是拜偶像的，那家里的物儿非常的富裕，人们追求物质的享受，人们不太追求属灵的事情。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离开你要创办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跟别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国度，当以色列人离开了这个加勒底乌尔以后，他们创办了这个新的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是离开了本地本族附加的，离开了本地文化的。我们今天也是，其实我们也离开了，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保罗说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一个新的救恩文化来取代于我们过去的文化。那么我们常常谈的说我们都是搞中国文化的，那我们中国文化呢，大概我们综合来说，中国文化主要的代表就是儒释道，儒释道就是儒家啊，道就是这个道家啊，释呢就是佛教，大概这三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啊，主要来源，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一代人呢，没有多少传统文化的痕迹了，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是生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我们生下来怎么样啊、就挨饿啊、我们是那一代人啊、上学呢就停课啊、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那你们当然今天很多年轻人比我们那代人幸运多了，可是我们那一代人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我们却常常的自称我们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我们一说儒家，我们懂多少儒家呢？我们可能三字经都背不下来，我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我们不太了解孔孟之道究竟是什么，我们只是批判过他啊、小的时候批判过他，批林批孔，我们批过，管他叫孔老二啊、我们这对儒家的基本的一个了解，就是知道那个儒家的创办者那个知识分子叫孔老二啊、对不对？大名叫什么？有的知道，大多数都不知道，连孔丘都不知道。孔子名丘，字仲尼啊、这个明白了吧？ 所以连这个都不知道，我们不敢说我们是儒教吧，儒家的捍卫者吧。儒家这套东西讲的是什么？是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子为妻纲，是讲一个秩序，所以统治者很喜欢。我告诉你，没有统治之前他们都反孔子，统治完了都维护孔子，所以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维护孔子的统治地位，文化的统治地位。所以董仲舒那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是儒教，是儒家，也叫儒教，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东西啊。中国的秩序、家庭、伦理就是靠儒教来建造的，儒家来建造的。那当然我们这代人是无知了，很不懂了，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中国文化的捍卫者。那第二个就是道家，道家讲的是逍遥啊，讲的是人生的苦短，所以道家很有意思，道家是很飘逸潇洒的，所以文化人喜欢道家啊，当权者喜欢儒家。他为什么喜欢道家呢？因为道家什么事情都能自我解释，他其实是一个对普遍启示的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道家记住，丁子美，道家不是道教啊，那个区别很大。道家跟道教是狗跟热狗的区别。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美国人吃狗肉，还吃热狗，热的狗肉。你知道我们东北人是吃狗肉的，对不起啊，过去我是吃过的，因为我们受朝鲜族的影响，东北很多朝鲜族的同胞住在我们的，他们是狗肉是他们最喜欢的东西，所以啊，我们也就跟着学着就吃了。啊，后来我到华盛顿啊，我就饿了，中午我就去一看有狗肉，高兴坏了啊。那我们就去买去了，结果发现里边就一根香肠是猪肉做的，根本不是狗肉，我们就上当受骗了。一问人是叫 hot dog， 这不是狗肉。在美国你敢说狗肉，就吃狗肉就跟吃人肉差不多，不可以的啊。还有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到德国去访问，那时候也不懂德文，一看有狗头的罐头，以为是狗肉罐头，买了一大堆回去，打开一看是喂狗的食，狗食，是不能吃的。所以我们喜欢狗肉。这个道家跟道教，弟兄姊妹要记住，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道家是一种文化，道教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但是这对中国影响很大。第三个就是儒教，2000多年前佛教传进中国。传进中国以后，中国就把这个佛教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把这个佛教变成自己的了，他全给改变了。中国把跟佛教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人都加入到佛教里边去，你看到没有？菩萨是不是佛教的？不是，跟佛教没什么关系，给人加进去，在佛教里边还是很高的地位，仅次于释迦牟尼，对吧？我们又把他搞得男不男女不女，给他加进去。关公其实就是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加到佛教里边去啊，对不对？赵公明我们加，你看那《封神演义》没有？我小时候看过《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很多的神不是进入道教，就是进入佛教。当然儒教他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对这些都不了解，所以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啊蚩尤者。或者我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们这代人学的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代学的人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局部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所学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的列宁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我们所学的叫暴力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是我们所学的。所以我们这代人很可怜哦，我们这代人文化是一个文化沙漠，很可怜。但是感谢主，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啊，这也是好事。我们了解不多，所以当我们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接触耶稣基督信仰教这个基督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包袱。当我们今天谈到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家不仅是满足于你一个在海外漂流的感觉，也是满足一个心灵的渴慕。人有两部分的需要，一个是巴底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吃穿住行。那也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有心灵的需要，我们心灵需要得到饱足，需要得到饱足。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得不到饱足，他就永远去找，永远去求， 你这个世界，我那天翻给一本书，是一个一本是时代杂志的一个期刊，他说全世界无神论者只有18%。那我想来想去，不在都在我们中国大陆吗？这个18%，如果他说的准确的话，那就都在我们中国大陆。你到台湾去，也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你去了，你看都有信仰，对吧？各行各业都有信仰。我在台湾曾经治过一年的病，我住在台湾荣民总院，那个医院是在台湾是全东南亚最大的医院，啊，当年蒋经国有病都住在那医院，他逝世也在那医院走的，啊，你们谁住过荣民总院？有没有？没有吧？所以我在台湾住过一年，啊，我就发现台湾各行各业都有信仰，渔民信妈祖，对不对？因为他要平安，啊，妈祖。能给他平安，妈祖能给他平安吗？妈祖不能给他平安，啊，因为妈祖本身就是个农村妇女，老公出海了，打鱼去了，啊，回不来了，她从此开始接待那所有的航海偏迷航的人，所以大家就把她当作神了，啊，然后呢，这个玩股票的就拜赵公明，就财神，你家家拜赵公明，当然也拜灶王爷，对吧？然后那个黑社会呢，拜关公，因为黑社会不讲法律。讲什么？讲义气，因为大家都犯了罪，谁都别揭发谁，所以我们需要关公这种义气，才能够三桃园三结义的义气，我们才能够坚持下去，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很奇怪，台湾的警察拜什么？也拜关公，是吧？台湾的警察拜关公，所以大家说警匪是一家人。你想今天警匪是不是一家？台湾也好，我们大陆也好，警匪差不多是一家。重庆打黑的时候打的都是警察，判死刑的也是司法局局长，那不是警匪一家吗？那是什么？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一个神嘛，对不对？所以最有意思的，有一天一个佛光大学的校长，对不对？文化大学的校长，姓龚。啊，这个龚教授跟我谈话，他说：“你知道我们台湾，你去过西门町没有？”我说：“我去过，那时候卖蛇嘛，卖蛇卖药，干什么都有，那地方特热闹。”他说：“你看到我们那有妓女吗？”我说：“有啊，那满街都是啊。你走的时候你小心点，要不小心给拽进去了，你知道吗？”他说：“我告诉你，那妓女有神的。”我说：“他们拜什么？”他猪八戒。哎，我这觉得我这个还第一次听说。我说：“这个你是开玩笑？”他说：“不是不是。”他说：“他们就是拜猪八戒。”我说为什么拜猪八戒？他说因为你像他又拜孙悟空，那他就赔了嘛，他就破产了嘛，是吧？他不能拜孙悟空，也不能拜唐僧，他拜猪八戒。那我们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这个灵魂呢，他有个需要的，他需要找神的，他需要找一个神。可是他找的时候，这个神呢，比较像自己，比较自己喜欢。你想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今天我们。所谓无神论者，其实我们有一个神叫做金钱，知道吗？谁不喜欢钱请举手。我们来到美国为了什么？五子登科吗？为什么读学位？难道你真喜欢这个专业吗？我看很少有在读 computer 的时候喜欢的不得了，爱 computer 爱的不得了，很少，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为你赚钱，对不对？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所学的东西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金钱，有更稳定的家庭生活和前途，这是我们的想法，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如果我们把金钱当作我们的上帝，那个我们就麻烦了。把金钱当上帝的人是世界最愚蠢的人，因为金钱是动的，上帝是不动的，上帝是不动摇的。所以我真的看到很多人把金钱当上帝，这些所谓无神论者真是很可怜的，很可怜的。你看我们金融危机一出现，我们这个经济垮了，很多人就受不了了，因为他靠的那个是动摇的。我到北加州去布道，有一个中国人叫吴金华，他买了好多的田产啊房子，后来金融危机一来他配不起了，他工作也没有了，老板把他 lay off 了，他就买支枪就把三个老板打死了，两个印度人一个美国人。所以现在这印度人呐，见着中国人都害怕，知道吗？真干呐，拿枪就砰砰砰就打死了，打死了自己想自杀的，突然想
哎，不死了，自首去了，说他的那精神不太对，这还不能判死刑，你知道吗？这还很麻烦，因为精神有毛病是不能判死刑的，是吧？我那天布完道，我一呼召，有一个姐妹到前面来信主，眼泪哗哗的流，她让我为她祷告。等祷告完了下来，她告诉我说她是吴金华的妻子，三个孩子，她说我该怎么办，我的孩子该怎么生活，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同学。因为时间有限，我就跟她谈，我说你来教会吧，这是你的家，没有人接纳你，但是神一定接纳你，没有人爱你，神一定会爱你，你不要担心，我们会为你祷告，为你丈夫祷告，希望你的丈夫在监狱里能够悔改信主。我告诉你，最近吴金华也悔改信主了，人一走到这一步很容易信主。我们真的，人一遇到风浪就很容易信主啊，对不对？一遇到风浪我们才知道不安全呢，才叫啊。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去布道，然后我们那个在一个六级风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广播说四级风，我们就出海去看那个珊瑚去，看热带鱼去。大家说要不要去，有四级风，大家都想去嘛，因为去次菲律宾不容易，四五百个大陆的同学，我们说我们要去，结果船走到一半的时候风变成六级，这船就危险了，那个船也不是什么大船，是个机动的渔船一样的，扎下去再上来，扎下去就上来，基本是这个样子，都没有安全带，一扎下去人呼到前面去，一上去人呼到后边来，啊，吐的满地都是，人上下就当擦地板一样，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下一分钟我能不能活，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突然想到圣经说耶稣在船上，我们就平安了。耶稣在船上干嘛呢？圣经说他在睡觉，风浪很大，门徒说主啊，船要翻了，你还能睡得着吗？对，耶稣就说斥责那个风浪，风浪就平静了。那天那里边全是慕道友，就我一个牧师，我还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可是我害怕我也不能看出害怕呀。对，我就想到泰德尼克号沉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侯伯，一个侯伯牧师，当时要沉之前，侯伯就说了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们，这里基督徒举手站出来，那基督徒站出来了，他说我们把船让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得救，我们留下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上船，他们一起唱着诗歌，船翻下去。我想那今天我也得学侯伯嘛，他是牧师嘛，所以你说牧师做牧师容易吗？不容易。可是那时候我就突然想，我说弟兄姊妹们注意了，也许下一分钟船就翻了，哇，吓坏了，牧师不能这么说，这个乌鸦嘴。我说你现在做一个决定，本来我们到那岛上是开布道会的，我想提前开吧，别去了。我说做一个决定，如果你要信耶稣，你举起手说阿门，所有人举手阿门，传福音就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比我们参会解决问题。参会我还得想半天，因为安全吧，那个时候下一分钟是不是真的。我说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就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大家祷告一句，都信耶稣了，一传一百多人，那其他的传他们就没有讲，就没有信，我们这船就都信了，哈利路亚。后来我告诉他不要害怕，耶稣在船上，哇，大家说安了，耶稣在船上，我们怕什么，感谢主，你看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喜乐。那天我有个特别的体会，我去开始学习潜水，来看热带，外边风浪很大，我们在那风浪的浪晃就把我扔很远，那当然我们都穿着这个救生衣，然后我们带着一个镜子套上，后边一个通一个空气的，眼睛扎进去，我往下一扎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哇，这么美，风浪不见了，它在上边，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边，风浪已经不干扰我们，这个就像我们的信仰，你们当我们凭着信心，你敢于把头扎到风浪里边去，扎到海里边去，你突然看到你从来没有看过的景色，风浪在你的外边，人生就是如此啊，人生我们都会遇到风浪，可是当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我们很感谢主，这个家是
是神为你所预备的避风港。其实我们的小家不就是个避风港吗？是我们得以安息的地方。不管外边多么累，受了多少委屈，被老板骂成什么样子，回到家里妻子端了一碗热汤，哎呀，我们什么都累，怎么累都值了，你知道吗？当然如果妻子再骂一趟那就更惨了。以后再给你们讲这个婚姻家庭，这个里面有技巧。虽然感谢主，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常常教导我一句话，说如果你会唱国际歌，你走遍世界各地，你都会找到你的同志和朋友。我想你们也听过。那今天我也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地方，我也去了国际歌的故乡，这个巴黎，但是我没有找到我的同志和朋友，找不到了。可是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能够唱赞美的诗歌，我们就发现在全世界都会找到我们的弟兄和姐妹，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在今天，在海外，你到了哪里？我到了南美的最南端阿根廷，哇，那个教会七八百人在一起聚，都是来自于中国温州的、福建的那些弟兄姊妹。你到欧洲，我这次到了北欧，我这次到了奥斯陆，那次响枪我就在那里啊，那个爆炸我是差一个小时从那里路过，我路过完了它就炸了，炸了。而且在我去那个的岛子的时候，那个岛子我就路过就遇到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也上岛，我也上岛，我们上不同的岛，他们那岛出事情。所以人生真的是短暂。我回来教会的姐妹发 email 给我和师母说，牧师那天看到那些年轻人，还是感叹的说，你看这些年轻人多幸福啊，那些年轻人背着行囊，他们男男女女的互相拉着手去岛上，就去开退休会，然后牧师还下来照了一张相在那个地方，他说就是那些年轻人，牧师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真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怎么知道明天啊？神知道我们的明天。所以教会，当我们来到这个神州教会，我相信这个教会是神为你所预备的，为你所预备的叫神州，是神在管理的地方，就叫神州。天国就是神管理的地方，叫天国 Kingdom of God， 上帝所管制的国度。那我们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教会的希腊文原文是 Ecclesia， 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他们聚集的在一起，被神从世界呼召出来，分别出来蒙召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神呼召人，相不相信？别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找的就像自己，基督教很特别，是神寻找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把上帝的爱活出来，把上帝的真理活出来，然后他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个教主，没有一个宗教的发明者可以为别人去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来，他想看看我跟我谈的法轮功的事儿。然后我就说，你们李老师最近忙不忙？他说，哎呀，我们见不到李老师，李老师太高超了。我说来不来华盛顿？他说也来过一次。那我们当然了，都是一些高级干部能见到李老师。我说再来你通知他到我们教会来坐一坐，我跟他切磋切磋。他说你不够级别。我说就你们李老师，我不管咋我都混进北大了，他大学都没上去，说的话全是病句，写的字都是白字，我还不够格，我看他都不够格。我告诉你，他就说，哎，我告诉你，你们所信的信仰太简单了，对不对？那你们一认罪悔改就行了。我说那你们，他说我们大家不得了，我们那个我熬到今天13年了，我才熬到一个相当一点级别。我说那你这太费劲了，那你什么时候熬到李老师的水平呢？对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要是来你可能会快一点，因为你有悟性。你可能，我说我不会的，我不会的。他说你当年你逃的时候，你如果不去了那个基督徒的家，你去了法轮功的家， 那你不就信法轮功了吗？我说也不会。他说为什么？我说很简单，我说我是追求真理的人，真理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只有一个，我不可能再把人当神。我从小就崇拜毛泽东，我崇拜到一个程度，我看到毛主席我就想哭，做梦都梦到见毛主席。他死了，我就那天我就想自杀，不想活，对不对？我13岁入团，18岁入党，你看到没有？我入党比你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还早呢。就为了共产主义要奋斗终生的这种人，这就是我，真信，一点都不怀疑。然后我又崇拜邓小平，崇拜的不得了。后来他抓我，把我们都抓监狱去了，再也不崇拜了。我也崇拜过方励之、刘冰燕。那后来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我们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们在一个 office 工作，慢慢了解，也就是人嘛，对不对？有时也发脾气，有时也是小心眼儿。真都是人吗？李老师好到哪儿去？我就问他两个问题。我说我不能信的原因很简单，第一个，李老师，我们基督教讲爱的，你们李老师没有爱。他说我们讲爱啊，我们法轮功爱很大呀。我说李老师爱你吗？他当然。我说李老师爱你们，当中国政府镇压的时候，李老师跑到美国让你们在中国守住、顶住、顶住，这个叫爱吗？耶稣基督当那些抓耶稣，耶稣告诉那些抓的说你是找我来，让我的门徒走，这个爱一不一样？不一样嘛。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你们林老师爱你们，让你们为他舍命，这个爱怎么能一样呢？我说第二点，我所信的主死里复活了，你们的没有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历史人物能够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当了到现在2000多年，那些无神论者也好，敌基督的也好，他们就想找到耶稣没有复活的依据，到现在他都找不着，找不着。当年斯大林派了30多个考古学家到阿勒颇地区去过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然后我们就登在我们的科学杂志上，就告诉他没有复活。就这30多个人到了那儿，就回去一个都不回去了，因为找不着根据，回去被枪毙，这很麻烦，对不对？我说你们李老师死了就死了，不信你让他现在就死，他复活我看看。我们耶稣就活33岁，他现在活的已经40多岁，快50岁了，可以死了。死了你活一下看看，活不了的。这个世界所有的宗教都是骗人的教主，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段经文在哪里啊？基督徒应该明白啊。约翰福音10章10节，好不好记？今天是几号啊？那今天是9号10号10号，那你就更爱记住，就今天10月10号，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华民国国庆节，最重要一段经文。我觉得圣经中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这一段，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有的主义思想教主都是盗贼，他偷你的情感，偷你的生命，把你带到地狱去了，把你带到一个仇恨中去了，不对的。耶稣基督不一样，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神。当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做了一件事，他就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他走到哪里都呼召门徒，他到加利利海边，他就呼召了彼得、安德烈，他呼召他们说：“去跟从我来，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些人是打鱼的。他走到税官的，见到马太，马太那个时候叫利未，还不叫马太，是后来主给他改的名字。这利未，他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连得人如得鱼都没跟他说，跟从我来5个字他就跟从他了，对不对？耶稣呼召每个人，我也是被神呼召出来的。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是美国人，他耶稣呼召他啊，他怎么呼召他？他在台湾去参加聚会，那台湾的牧师讲道就老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你们美国人要悔改。” 他个很高的，一看整个那个教会就他一个美国人啊，他就是台湾牧师有点歧视，为什么美国人会改台湾人不会改啊，对不对？结果有一天圣灵充满他，他一觉得自己该悔改，牧师呼召他的就出去了，就把自己奉献了，本来是个博士，就去读神学院了，后来就当了神学院的教务长，后来去大陆宣教，跟一个中国姐妹结婚，生了三个小孩。我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做炸酱面。后来他就讲，后来他的中文越来越好，有一天他终于听明白，那牧师讲的不是美国人要悔改，那牧师讲的是台湾国语，每个人要悔改。那他也被呼召出来了，信主了，奉献了。上帝呼召很幽默，上帝呼召我是在中国的乡下，1989年我逃到中国乡下，我在北京大学念书，那时候骄傲的不得了，谁都瞧不起，那时候觉得你看我25岁写的作品现在还在中国的中学生课本里边，我看中学生课本比我的年纪大的太多了，比我小的不多，大的2000岁3000岁都有，25岁写的，对不对？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作家班，那每年我发表很多的作品，我的账号在那时候就有差不多1-2万的稿费，所以那时候万元户89年不得了了，你看像少年官，对不对？又年轻又有钱。就在北京大，我在北京大学上学半年，我都没吃过学校食堂，我就燕春园，天天燕春园去吃，我都不去学校食堂跟他排队，我嫌那排队费时间，你看到没有？骄傲啊！突然间89年一件事情，砰家从天上掉到地下，我怎么成了学生领袖被通缉我都不知道。大家去广场，我是我们班的负责党支部的负责人嘛，我就带着党员们去看一看嘛，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是国家大事，我们当然是看一看的。我得把他们带回来嘛，我是负责人嘛，我要负责他们，对不对？不要走偏嘛。结果去了，看到学生们在那绝食，哎呦，这个、一下就热血沸腾起来了。年轻嘛，对不对？就开始对自己的党不满。那怎么这孩子们绝食，这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就说不说不就得了吗？没完没了，怎么能是动乱呢？想不明白。另外我还有一个毛病，一激动就上去就爱说话。我一说话他们听说我说话有道理，而且比王丹他们声音都大。王丹说那大家不知道你干嘛，就看他嘎巴嘴不知道说什么，我一喊就全来了，所以就给我选上副总指挥，就当官了。选上的时候我就想，这副总指挥判多少年呢？我也会想这个问题，知道吗？我们都是经过那年代人，我都不傻，我们想选上谁谁坐牢啊，选谁官大谁坐得长啊，对不对？明摆着嘛。那来不及了，那个仁义那个时候下不来了，64以后被通缉，逃的时候听到人民代表大会开会，那个时候北京市市长叫陈锡同，做了一个报告叫平息反革命报告，在人民代表大会全票通过，一个反对都没有，那里边全是谎言，我原来都不知道，我原来以为我们党的话都是真的，那天我才知道谎言，因为说到我广场举办一个民主大学，我是把我选为校长，我当时就什么这个民主大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绝食的时候不要这个不要在这浪费时间，干脆上课，因为那很多名教授都在那里。我说咱们干脆罢课不罢学，我们请这名教授给我们讲课，那就是叫个名字吧，就叫民主大学吧，在民主中学习民主。那当时广播喇叭就警告说，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主办者要负法律责任，非法的，没有经过教委批准。那记者就问我，我说这个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也没有教委批准呢，对不对？我就这一句话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陈锡同就说，他们在广场举办民主大学，声称是新时期的黄埔军校，教校要杀死4700万共产党员，这是原句，你去查，人民日报都有。我说的一字都没落，因为那涉及到我当时都背下来，我一看擦了，他说我杀死4700共产党员，那抓到我还不被毙，我还活什么了？而且人民代表大会所有代表都举手通过了， 那我只有死路一条，你知道吗？跑吧，我不在那等着，我就跑啊，你知道吗？我就把自己装扮成农民，给自己起个名字叫王老四，跑，哎，哪人多往哪儿跑。我这人长得比较普通，往人多堆里放，跟我像的特别多，看不出我谁。跑到乡下去了，王老四跑到乡下，跑了半年，惊心动魄的半年，我告诉你，真的不知道。后来一下跑到一个基督徒家里去了，你这是很奇妙。那时中国没有多少基督徒，哪有什么基督徒啊？我到农村，一个女人接待我，而且还挺天天给我祷告，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这迷信，很迷信。那时候我觉得迷信人不错，因为迷信人敢掩护我呀，你知道吗？我那些同学做官的，什么读学位的，谁敢掩护你啊？你找朋友，你不能找的，你找一个丢一个，我告诉你。我找一个朋友，朋友看我，赶紧给你俩钱快跑吧。这个算不错的，还没等人打电话打911呢，不是110啊，没报案。我告诉你，报案还有奖金呢。你就别找了，你就为了以后你还有朋友，谁都别找。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人生冷暖，世态炎凉，我一下都懂了。嗯，我就跑到乡下，这个女人就接待我。有一天，我觉得我骗人家也不好意思，我说我是王老四。我有通缉令，人家都不知道，对不对？万一抓住人家就跟我坐牢去了，那掩护你当然坐牢啊。那我就想，我得告他实话，我这个人起码知识分子良知有一点。我说我姐姐，我说我有事跟你说，很重要的事。我说你知道我真实的我是谁吗？他知道，其实他说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啊？他不是张国立吗？哎呦，人家都不揭发你，人家怕你不好意思吃不下饭，你知道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你不上电视了吗？那电视就通过中央电视台就通缉我们二十一个学生，一个人一个照片简历特征，说我的特征是张伯利男，当然这没错啊，26岁，黑龙江省万贵县人，北京大学作家中文系作家班学生，身高1.75米左右，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像不像？挺像的。那我当时我就恨不得生单眼皮儿，所以跑到他家，他看过电视。哎呀，我说什么上电视那不是什么好事，那叫通缉令。他说管什么令，能上电视就不容易。农民也不懂啊，他们以为上电视就是名人呢。他是什么名人？这个名人是通缉犯呢。我说你知道那个话后边有一句话叫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那什么意思啊？你看，我说难怪你不害怕，你这个没文化的人也好，你知道吗？这个话他读不懂，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我告诉你，就是意思啊，在你家把我抓了，我判死刑就无期。他说无期就无期，命我去为你坐牢。这句话真的是感动了我。后来我知道这是从圣经中来的，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没有人为别人死，没有人愿意为别人去负债，没有人为别人去坐牢，有吗？世界上没有，哪有啊？他说他愿意为我去坐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看啊，我没什么文化，我在里边外边区别不大。那你呢？你看你北大的，你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你知道吗？那这人还挺爱国。哎，我就这个傻人，我就在他家里，他就让我读圣经。那时候圣经也没有一个完整本，我就读了一卷书《约翰福音》啊。然后也参加他们的聚会，约翰福音我从头到尾，那是我真的读了从来没有读过一个书畅快淋漓的去读。一打开，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当你读着这个，我就想这些农民读这书干嘛呀？他读得懂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借他造的，你就研究研究科学种田不就完了吗？这怎么能读得懂呢？我都读不懂，他能读得懂。我就想到我在北京大学读过一本书，读上过一门课，我的老师叫陈谷应，是从台湾大学来的，是研究这个 老庄的，所以我对老庄的那点底儿都是从他那儿掏来的。他是老庄的权威，他讲过一门课叫道法儒墨。学期结束了要考试，大家觉得不知道考什么，因为这台湾老师跟大陆老师不一样，大陆老师在上面写一二三大家抄，然后考试就好懂。他不写字他就说，他一边喝水一边讲课，然后他就说，到时候到考试我们一打开我们的笔记本一看一个字没有。所以我是这个班级的这个同学干部嘛，就总是这种事要带头，说你去给问问老师，去给我们个范围，我就去了。我去了，老师没范围，我教的都考。那我想我也考考你，北京大学的学生比较能够难为人。我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道，他说我也不知道。哎，那你不知道你讲什么道啊你啊？我今天给你们讲道，我知道是什么道，对不对？他不知道啊，他说我这样跟你说，孔子有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这道很重要，早晨听到了晚上死你都满足了，看来比股票重要。股票早上涨晚上你死，你当然不死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比金钱重要。他说老子有老子的道，我有我的道，你有你的道，我是老师有为师之道，你是徒弟你为徒之道，政治搞政治的有从政有从政之道，经商有经商之道，连强盗都有道，叫道义有道。那什么是道还是没说吗？当我一读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我一读的时候，哎，我眼睛一亮，这本书农民读我们陈老师讲的这个道有意思，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才明白啊，这是指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当年年轻记忆好啊，那时候读的圣经都忘不了，因为没什么书可读，每天就读圣经，再去读他们墙胡墙的人民日报，我就胡墙的人民日报一圈，没什么可字可读的。我就这样开始接触福音。他们聚会那时候全县那个村子他们那个周围的公社也就那么七八个基督徒吧，一两个礼拜聚一次会，都走最远的那个人，他说他走七十里路，大雪天走七十里路来聚会。当然他们来了就不走了，因为一聚就 一天两天的，过了瘾才走，你知道吗？我那时候他们一聚会我就很惨，就把我放到地窖底下，因为不能见到人吧，东北农村的房子都有地窖，就装萝卜土豆白菜什么的，就把我跟萝卜土豆白菜一放。所以我聚会我听福音我都是在地底下，那叫地下教会。他们上面钉子没长什么样，我根本就没看见过，当然他们也没看见我。所以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哎呦，我觉得好笑，我都你知道，一读圣经快信了，他们一祷告我就不信了。什么都祷告啊，鸡丢了也祷告，夫妻吵架也祷告，啊，老牛病了也祷告。我就想，上帝管得过来吗？这么点小事儿。这个一般都是班干部管的事儿，你知道吗？这学校学生会都不会管的。你是这他就也祷告，啊，然后呢，最有意思的，他们还祷告，主啊，我要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圣洁的。我以为这活祭什么肥肉啊，这么好吃。因为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有时候会感叹，我就在底下没看着他们样子，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所以逃到苏联快冻死的时候，我就主啊，我又把自己献当做活祭，因为是你喜悦的。我以为主就喜悦活祭，活祭是啥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被呼召是这么呼召出来的。我在苏联冰天雪地逃过去那天圣诞夜，上帝呼召我。那天我说，上帝，你让我活过这一天，只要今天晚上不冻死，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个。根本不懂什么叫活祭。后来来到美国，然后苏联坐了一段牢，就逃回中国，在中国的山里我藏两年，太太离婚了跑了，这个跟别人结婚了，孩子也不见了，反正我的事儿就全结了，虽然找不着，但是你什么都没了，你原来什么都有家庭有儿女有孩子，那么然后你有工作啊，你有地位有金钱，今天我是一无所有，我才知道一无所有多好，一无所有才真自由。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自由啊？我们太多的缠累，对不对？哎呀，我们孩子要读好校去， 所以我们就哪儿贵往哪儿冲啊。我们到北加州 Cupertino， 不是 Cupertino， Palo Alto， 我们住在一个朋友家，我跟我太太一去，我太太进屋说，哎呦，你们家住的是危房啊。那个弟兄笑一笑，师母啊，我们家房120万，你给说成危房。哎呦，我太太说这房在我们这也就10万块钱，危房，你看多可怜。我们就为了孩子校区吧，可你读的那学校你就能考进斯坦福吗？不一定嘛，对吧？你看我们这些中国来，你能考进 UCLA 吗？不一定嘛。你看我们这些中国来了，我们有的读小学的，农村小学的，上了不是很好的学校，我们也到 UCLA 博士啊，对不对？哈佛大学博士、啊、你像我也混进了普林斯顿、嗯、奇妙吧。不要在乎这些东西，我们捆绑太多，真的捆绑太多。所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到了一个基督徒家里边聚会，第一次在普林斯顿聚会的时候，这个姐妹向我传福音，我说我信过主了，我信过了，而且我神对我有呼召，我要把自己献给他当做活祭。他说你这是什么活祭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喜欢。因为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对吧？对不对？活祭是圣洁的，是主所喜悦的。我说他就喜欢活祭，我就当活祭，所以主就那天就救了我，我没有冻死。我在苏联的雪地里被埋了20几个小时，没有被冻死，可能吗？-40几度。所以那次我跟余立功牧师，我带他到意大利去布道，意大利热的，那个大概差不多那年热死700多人。余牧师有气喘病，那年他是87岁，他半夜热的受不了了，敲我的门呢，在旅馆里，我开我的门，我一看那光大膀子又来了，我说余牧师怎么？他说，哎呦，我气喘病犯了，我受不了了，我热的。哎呦，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就给他弄冰啊，然后又吹啊，都不行。后来我就讲，我说那天差点没冻死，我讲苏联冰天雪地-40度，他讲凉快了。我在那儿-40度，你不是东北人，你根本不懂-40度什么含义，什么含义？哈尔滨就-20度，冰灯，你们参观冰灯也就-20度。我一个台湾的姐妹，一个牧师和师母去参观冰灯的时候，她说冷的简直，最后买了羽绒服穿上，可是忘买手套了，她手冻得受不了，最后买了个红薯，烤红薯放手里放着，她放一会儿，她放一会儿，舍不得吃，因为冻得受不了。我说你这才20度到-40度，你吐口唾沫还没到地下就冻成冰，我告诉你，我逃过去身体都被汗水湿透了，又下那个、走边防站，那解放军探照灯在那照，你知道吗？我逃过去的，我出国第一次出国就是这样出国的。然后冻得受不了，我就跟主说，你让我活过今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苏联人把我从雪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我的知觉都没有了，我大腿没有知觉，我两个腿耳朵没有知觉，世界是洁白的，无声音的。我就看人在卡巴嘴，那人在嘎巴嘴，我看那人长得像耶稣，我以为我到天堂了，到主的怀抱了。他抱着我就喊达巴利什，达巴利什，其实喊同志啊，他讲俄文啊，同志。那我一睁开眼睛，胡子挺长的一个年轻人抱着我，跟耶稣年纪差不多。你想，你觉得你在哪里？我就觉得我在天堂。后来才明白啊，这是昨天晚上我藏的地方。感谢主。来到美国以后，他跟我说献上活祭，我就说那活祭是什么？这个姐妹就说活祭就是做牧师。这个解释对不对啊？当然不对了，但是他就那么解释的，把我吓坏了。我说做牧师开什么玩笑？我立刻就想到巴黎圣母院那个穿黑袍那个坏小子，我宁可做卡西莫多，我也不做那个神父，你知道吗？嗯，我就想到牛氓里那个把牛氓出卖了那个神父，我怎么能做这种人呢？另外还不能结婚，我还想结婚呢，对不对？我给我妈打电话说他们让我做梦，我妈说得别，你千万别做，你出家也出中国的家，别到美国出家，是不能做的，就还吓坏了，然后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也忘了上帝的呼召。我跟你讲，上帝很奇妙，他是活的，你忘了他忘不了。跟神祷告的时候， 你说的话上帝都记着。我跟你讲，这是我一生的经验呢，说的话没有一句他不记着的，你忘了他忘不了，他就给你走一条路，你这条路不走，其他路都走不通。就这么奇妙，我就病了，我到普林斯顿两个月我就病了，就进了医院，一检查癌症，要化疗，然后活检，那个活检你知道，那活检就这么长一个大针的，从后边就嘎噔就扎过去了，扎下嘎噔就取出一块了，然后就做活检，你就觉得你就完了，切掉一大块，就这么危险。你说你那医生说，我说我能活多久？他说三年，化疗吧，化疗多久？三年，不化疗呢？三年。那我化什么疗啊？我开玩笑。我化疗的后果，头发掉光了，什么什么的，就跟你说，反正一大堆那个后副作用。然后他说，但是化疗虽然是三年，可是还有一线希望，化疗可以治医治。如果不化疗，医治的可能性都没有。我告诉你，我立刻就瘫了。这个现在我们教会也有得癌症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辅导他们。今天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打电话得癌症了，我说别怕，得癌症70%都吓死了。你有上帝给你一个免疫功能的一个大军，有指挥部，你一害怕这个指挥部不指挥了，免疫功能也没能力了，那癌细胞迅速的发展，吓死你。我在医院里我都有经验，我告诉你不要怕他，不要怕他，不就像感冒一样，什么了不起，不就得癌症吗？美国四个人就一个得癌症，什么害怕的，对不对？癌症都死吗？不都死的啊，以后都不死，我们信主了都不死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进入医院，我一进医院真的感觉到教会的爱呀、啊！我在普林斯顿，你想那么多的我们的朋友在那里，没有人去帮助你，大家都念书啊，普林斯顿大学一个礼拜读7000页的书，开什么玩笑，那些人柴玲他们读7000页的书，我去翻呗，我想你翻7000页也够你翻一阵子了，你知道，你不要说你读英文，你读中文7000页你读不来的，你知道吗？按照然后呢，这些其他的做学问的文章写不完的啊，读哥大的，读哈佛的，读普林，都是好学校，大家可能我想他们每个人能看过我一回，但是我每一天都有人看我，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认识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台湾的，香港的，也有中国大陆的，真的爱你。如果我想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个家，我一定孤独的就不想活了。他来了，他总是鼓励我，弟兄姊妹一看你会怎么样，哎呀看你今天脸色不错，哎伯利今天挺好，我为你祷告啊，为你祷告。那医生来看你怎么样，一打开，哎呦你今天的数据不好啊，你哎呦这你看他脸色你就傻了，你知道吗？看他我就死一半了，看一看基督徒我就活过来了，又你知道，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那个时候真是感到浓，我那时候可怜到一个程度，我化疗后来我疼痛，我服水，我身上有50磅的水，50磅的水你知道什么概念吗？你的脸都是水，这眼睛我这么一摁着水就走，两边走，眼睛鼓起来就像鱼泡似的，很可怜的。不能小便，插管子，下面插一个管子，后边拖很长，你有小便它自己就流出去，然后它给你插进去以后给你充气，你自己想拔都拔不出来，你痒啊痛啊，你想拔都拔不掉，你得找护士，你得给你拔下来。你想那你还有人的尊严吗？谁来给都给你插，你知道吗？真的是活着没什么劲，我疼的最后要吃杜冷丁，但是医生还不敢给你多，给多了怕你上瘾。我记得有一天我们班有个同学来看我，叫白梦的，后来他是在你们这受洗的，在灵粮堂受洗的，这是个诗人，北大的一个诗人。哎呀，他看我，他不看我还不行，他跟我同班，他不看我，国内那帮同学写信骂他，说伯利都那样子了，你要陪陪他。他那时候又谈恋爱，然后又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系，你想他忙得要死，他拿时间看我？一看我，他还跟我发脾气，说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啊？你活着就给别人带来麻烦。我今天跟朱丽叶我们俩都约好了怎么样，你看，然后同学打电话让我来看你，还给我做一碗稀饭，给我送了一锅粥，我一边吃粥我一边掉眼泪，他就在数落我，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说你滚，你离我远点。这是什么诗人，连诗都写不出来，在美国当2年就写出一句诗来， 那天半夜给我打电话，伯利，我真有一首诗，我就是上帝给我的感动。我说念，爱情经常在深夜里发生，没了。就这诗人，你知道吗？后来也受洗了，也信主了，感谢主，那是很感谢主的。海外校园发表一篇他的文章，挺著名的，关于死亡跟阮志明的对话，叫小鱼，就是他，很有文采的。不过那个时候他是写不出来的，他一看我就写不出诗来了，我没有美感，一点美感都没有，很可怜啊，欠了无数的债。后来一年以后我到台湾去治病，那是美国这个癌细胞化疗差不多了，不见了，但是我要肾脏就衰竭，我的肾就是75%硬化，我需要换肾。美国换肾要15年排一个，不容易的。台湾呢也7-8年，我就去台湾了。来一个肾不适合我，来一个肾不适合我。我在美国住普林斯顿医院，我到台湾住荣总，那时候还是马英九帮我安排，还有许立农啊，这是真的是帮了我的。徐立农帮我安排住进去，花很多钱呢，我也没有医疗保险，反正我进去就不出来了。美国比较人道，不会把你扔出来，知道？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我在普林斯顿住那个医院，晚上病房一个晚上就$1,600，他最便宜的$400。哎呀，我就算计，我就问医生能不能换个便宜的，他问我你有钱吗？我说我没钱，那你住着吧。所以弟兄姊妹，没钱不要怕，有钱才可怕。有贼偷，盗贼偷，虫子咬会朽坏，对吧？别怕。我一想，对呀、啊，对我一分钱没有的人，$400跟$1,600是一个概念的。你们我都快死了，要上天堂了。我临走之前也享受享受。我那个有套房的，我那个病房，我在里边，外边有会客厅的。他们看我的人呢，一般不看我，到会客厅就不往里走了。我这帮朋友在外边高谈阔论，你知道吗？我在里边躺着，说：“哎呀，你看你美国这医院这条件多好啊！你看张伯立睡那病床，一摁就起来了，一摁就下去了，还可以打电话，打国际长途，一分钟的是6毛钱，1块钱。我们打电话，我拿起来就打，反正将来都是要死了。”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你知道吗？我一打电话我妈就哭啊，我妈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也不敢说我在医院快死了。我一打电话我妈说：“哎呀，我想你呀、啊，哭。”我说：“别哭，这国际长途1分钟1块多钱呢。”我妈就立刻就不哭了。那时候你想1块钱对我们来说多少钱呢、啊、那人民币那个时候我们才挣几百块钱，1-2百块钱而已啊，真是很大的。到了台湾住了1年，每天祷告主，我就明白了，这次我明白活祭的意思了。我主啊，我也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是真的，这次我明白了，只要你医治我，你给我好的身体，那当活祭就要传福音，传福音不好的身体怎么能传福音呢？对吧？跟主求啊，你就像小孩子跟爸爸耍赖都没关系的，主就是那么亲切。我就说你就医治我好不好，你不要给我这个，给我个肾，给我一个年轻点的。那当然我们换肾要换年轻点，你知道吗？就来一个肾跟我不 match， 来一个肾不 match。 我就觉得奇怪，台湾的肾怎么跟大陆人不 match， 都跟台湾人 match。 后来他们建议我，你换个印度肾，印度比较便宜，到印度买个肾。我说印度那我又不爱吃咖喱，将来爱吃咖喱怎么办，麻烦了，没有肾。后来有一天啊，上帝真的提醒我，这个祷告是不合神心意的。你祷告要个年轻的肾，不死个年轻人吗？不能这样子祷告的，这个祷告不好。我就祷告，我主，我不要别人的肾，我要自己的肾，我要原装的，你来医治，主，求你来医治我的肾，让我的肾就恢复。因为你在你没有完成的事啊，圣经说上帝天地万物都是你造的，我的身体也是你造的，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五脏六腑，你知道我躺卧我起来你都晓得的，所以你知道我的一切，你医治我，你医治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但是上帝就医治了我，真奇妙。我95年我进神学院，95年进神学院。当我95年进神学院的时候， 在芝加哥，我在那儿念了一年，后来我就到洛杉矶来。那个时候肾脏就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你看我现在没有换肾，我的肾是原装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要见证他。他医治我，我都不去见证他，这我就没良心，对不对？我们就没良心。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胜过苦难，胜过疾病。我在苦难中，我才真正的经历神。我才知道人，上帝给人的苦难不是偶然的，他不是给所有人苦难，他给苦难那个人是蒙福的，因为那人他能够承受苦难。他让我走过了，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神呼召我，我去读神学，感谢主。所以当我进了神学院的时候，我就常常想，神学院真好，没有一个学校比神学院还好的，教会真好，没有一个地方比教会更美的更好的。我过去小的时候，我一想到教会我都恐惧。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教会都黑阴沉沉的，阴森森的，有人在那滴滴滴滴滴滴发报。那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吗？那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发现诗歌那样的美丽，人的脸都洋溢着笑容。你看到所有带着重担的人来到教会，重担都脱落。那个苦瓜脸来到教会都变成西瓜脸。那些有疾病的，每天忧愁疾病来到，看到上帝的荣耀，就知道我自己会得医治，就有这个信心。这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真理在这里边，圣灵在这里边，医治在这里边，相爱在这里边。过去从来不知道上帝的教会如此之美。我告诉你，我太太，前年得了脑瘤，然后后来我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来到美国，我又结婚了。我太太跟我离婚的时候，我是挺难过，不想活了。那时候，说实话也都自己谈恋爱的。我们家哥几个，我这几个哥都是我爸妈介绍的，他们都挺听话，就都娶了，没一个离婚的。我呢，我爸妈给我介绍一个，我妈很喜欢我，就其实我也没讨厌，我就觉得你介绍就不好，凭什么你介绍啊？我们是新一代，知道吗？我们要追求自由恋爱，就像巴金写的《春秋家》似的。什么年代了还给我介绍？我就不干，我自己找的自由恋爱，离了。我告诉你，听你爹妈的，没错，他眼睛比你看得远，真的。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大了，我们儿子到听那阵孩子，我们开始知道，告诉他我们比他看明显看得错了，他都不承认错，对不对？我们当年不也一样吗？真的，上爸妈介绍的好，因为他了解他的家庭、家族、历史。我们介绍的，我们看人看什么？看外貌。耶华看人什么？上帝看人看内心。爸妈看人看哪儿？爸妈虽然不能完全看内心，也不完全看外貌。这就是人的智慧。我当年，我告诉你，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从北京逃出去的时候，我们一起逃出去的。我们走到人民日报附近躺着过来，还扫射呢，我趴在地上，我骑着自行车跑的时候回头一看，老婆不见了，惨了，坦克压扁了，可能我回去找她，趴在地上起不来了，吓得我一拉她满腿都是血，我当时都吓傻了，我腿打断了，哎，还站起来了，没事儿。跑到我一个朋友家，他自己跑到厕所里换裤子，吓得大流血，你知道吗？这人经历着这个，我们还有什么说的？我就跟他说，别过了，咱俩这日子离吧，回去找一个，别找这个，找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能跟你过日子就好了。你说他说什么？我等你一生，永远等你。当他跟我离婚以后，我还这话还老在我耳边响，不可能，他等我一生啊。忍耐何等有限啊，想不通啊。我记得我在山里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想的就是他跟孩子，每天拿着那个白桦树皮写诗，我绝对比那个人写得好，那是真情实感啊，把他的思念啊，自己对他的愧疚啊，都写在诗上。当我知道他跟我离婚，我看到法制日报登的离婚广告，我就把他都烧了，我就从此我不太相信爱情，你知道吗？我觉得不就是过日子吗？找一个过日子，来到美国就找了一个过日子， 这个我这个妻子大家都我们曾经同学都认识，复旦大学来到美国留学，85年就来了，90年就读完 PhD 了，对，20几岁就博士学位拿到手了。那时候他的先生啊、不是我啊，是我们孩子儿子的爸，是复旦化学系同班同学，来到是他们的班长，非常优秀。来到美国，两个人都是哥伦巴斯毕业，然后在卡内尔做博士后，然后到肯塔基大学当教授，两人在那里教书。31岁做了终身教授，那一年头一年做终身教头一年生了儿子，然后呢，就在那一年91年买了房子，啊，买了房子。这个房子呢，第二天去签约，20万，在肯塔基20万，当年是买豪宅的。就在签约的头一天晚上凌晨3点钟，死了，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心脏病死了。他当时主持个实验室，累的。耶稣说：“你们赚了全世界，赔掉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们要安息。”你们要安息，把你们的时间分别为圣，来安息在我的面前。我们这些留学生真的注意，别玩命，没什么值得我们玩命的，对不对？就那个诺贝尔奖，他们就想获诺贝尔奖为中国争光，光没争成，人没了，对不对？最后就是教会帮他做最后一次礼拜。你在美国死人，你找谁呀？真的找教会吗？只有教会懂得怎么做吗？结婚找谁？找教会吗？我现在做牧师这么多年，有时候上午去证婚，下午就去追思礼拜吗？这不经常的事吗？只有教会明白吗？我知道墓地哪块便宜，我知道墓地哪块好，阳光灿烂，哪块能看着你的大学，我知道墓地哪块那个中国人埋得多，基督徒埋得多，那块有伴儿，我会告诉你哪块比较好给你做参谋。你真的吗？真的很难。后来教会帮他做了，后来信主了，信主了，过了几年认识了我，一咬牙跟我结婚了，也不知道我干嘛的，也不知道是做牧师是干嘛的。现在是刚开始人叫他师母，他说他都不答应，不理人家。说张师母，他说、你叫我呢，对不起对不起，我都没这意识，你看到没有，多有意思。去年的前年得脑瘤，我们孩子今年上大学了，在维吉尼亚大学UVA， 在孩子上大学前就这一年得脑瘤了。多大呢？8厘米，占大脑1/4，这么大的脑瘤。那天我正上班，他打电话给我说我手麻头痛，像子弹啪啪打了一样。我说你赶紧去医院。他去医院了，一照脑瘤发现了。我的家庭医生说，牧师你赶紧来，他不能开车，你来开车。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我都不能开车，常把刹车当油门踩，我都吓傻了。我就想完了，脑瘤有几个能活的，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我去了，我一看那个像个太阳的照片上圆圆的，我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没有关系，别担心，这还不知道真假的，不知道是这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是良性的有治，我们就去到焦尔烫，焦尔烫的医院是这个叫做天主教的医院，我们去焦尔烫，我们约了3个医生，焦尔烫的医生、江哈布森的医生，还有一个西雅图的一个，这三个是美国脑瘤手术最好的，我们都约了。这个年轻人，我一去一看，20多岁，我说你是医生吗？他说，说你多大？他说42，我看他像24。像运动员那个肌肉才好呢。他看了片子说住院吧，我说不行，我们看两个，没敢说看两个比你更好的医生，就是还有两个预约。他说不要再看了，你算捉拿归案，你还敢在外边开车，你这么大脑瘤，你撞死别人怎么办？你一晕过去你就死了，把别人撞死了，赶紧住院，牙膏都没带，我们就住下来了。晚上第二天就要手术，脑袋就打开，我说怎么手术？他说就把脑袋切开，用锯锯开，周开脑盖，把它拿出去， 然后再做活检，是良性的，是恶性的。我说需要多长时间？他说10个小时。我说你手术的，没说水平怎么样，就是 你成功率有多少？他说成功率啊，我的成功率在上帝那里，你是吓人不吓人？他说我这样告诉你吧，没有失败的，没有失败。哎呀，我就放心了。哪有没有失败？手完术他就告诉我哪有没有失败的。你上了手术台，我根本就不能保证你脑袋都是神经，我碰到一块，碰错一块你就瘫痪，碰错一块就歪嘴，碰错流汗喇子，你碰错一块你眼睛看不见，你脑袋良性的都没有办法，那么大的一个脑瘤怎么办？晚上太太吓睡不着觉啊，害怕呀。哎呀，我就安慰他，我说我给你唱歌吧。他说好，你给我唱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就给他唱，一遍一遍唱，还是睡不着。最后给他用安眠药，你睡吧，明天有体力手术呢。他睡着了，我睡不着了。流一夜的眼泪，这病还不如生在自己身上。我是经过大病的人，我对病有经验。觉得哎呀，这人命这么苦呢，他比我还苦。觉得我们俩是两个苦瓜一根藤，这个苦难都在我们的身上。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很爱我们，给我们苦难。我就为他祷告。手术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请假了，好几十人围在教会，我们的房间都被鲜花全部满了，没有一个人的房间有那么多的鲜花，所以我们的鲜花就干脆送给每一个医生护士，摆在他们的办公桌子上面。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工作的，这个人他的妻子有病，这么多人来送鲜花，中国人美国人都有，还有地社会地位很高的人送鲜花，不知道。然后那个神父就来了，那神父在你手术推进去之前给你做一个祷告，这是天主教医院的习惯。这个神父呢，一般都叫他送你最后一程的神父。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因为他没有时间跟你谈那么多，他只有5分钟。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这手术你不能够知道你能不能活着出来，如果你信耶稣你就走了，你就去上帝那里了，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就跟他分离了，你做一个选择。他一般都会这样跟你说。他就问我太太，我太太就笑了，说我是基督徒。哦，那你先生呢？我太太，我先生跟你同行。他说哎，那你们家怎么有孩子呢？对不对？您这不对呀、啊。他说：“我先生基督教的牧师。”他说：“好，我给你一段经文，121篇。你要向高山举目，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太太眼泪哗就流下来了。他知道神会医治他。那几天神就给我们那一段安慰的经文，一直在我们脑海中。10几个小时手术出来，人都变形了，头锯掉了，全部肿的，眼睛睁一个缝。我说你认识我吗？他看了看，看了好久啊，他把我忘了。我想完了，傻了。他说你是张伯利吧？我说张伯利是谁呀、啊？他说张伯利好像是我老公啊。哎呀，感谢主，哈利路亚，弟兄姊妹都流泪啊，高兴的说，哎呀，记得你呢，哎呀，不简单。你说万一不记得你，你说你多惨。你回来，他说你来我们家干嘛？他不认识你了，你这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好，又找个太太又不认识你了，哎呀，真的是，感谢主。他后来从那医院里出来做健疗，每一天我拉着他手，像扶一个学路的孩子走。我才知道人多么需要另外一半。弟兄姊妹别吵架了，家里边好好过吧，好好过吧。这个先生不那么完美，这个太太也不那么完美，但你需要他，他跟你会走一生啊。 这个多难他都会跟你走下去的。我常常想到夫妻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祝福，放在一起。那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爱我们，排班呢，一排排半年给我们送吃的。过去我们付出的爱，去探访病人，关心弟兄姊妹，辅导婚姻所付出的爱，你会看到当你遇到问题，真的弟兄姊妹都记，点点滴滴记在心里边。教会一个神爱的家，我们周围那九九大华那个乌鸡都被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买光了，缺货。我们家每天他们不仅送鸡汤，连我们全家，连说牧师也忙，牧师不要做饭了，就把吃的都给我们送来。哎呀，那个他病了，我长了十磅。他喝鸡汤，我吃鸡肉，所以你看我最近黑了很多嘛，对不对？乌鸡这个东西是有色素的，你吃黑了，但吃的很喜乐。那弟兄姊妹觉得我们牧养教会，我们真的是非常感恩弟兄姊妹的爱。没有，你想你如果你没有教会，你在美国生病，谁管你啊？谁爱你啊？无缘无故的爱你，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啊。美国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只有在基督里边。张爱玲那么伟大的一个作家，就在洛杉矶，就在你们住这个地区，死的时候一个礼拜才被人发现尸体都臭了。他很聪明，他把他的护照挂在脖子上，他趴在那个他家的门那儿，门外边有冷气进来，冷风进来，他的尸体臭得慢一点，可怜不可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这一有病还得了，来生个孩子，怀孕了，什么 baby shower， 我们教会老是 baby shower， 我们教会这个建立了八年啊，生了六十多孩子。告诉你，我们叫丰收教会，就那不怀孕的到我们教会一生就生俩，这就是丰收啊，哈利路亚。你看我们这么年轻，我们俩就为人父母，就像属灵的父亲一样，都比我小，我在教会年纪最大，我们教会都是一些年轻的人，小 baby 一大堆。你看那么忙，师母真是感到神的爱。还有一天好了，过了三四个月能走路了，就到教会讲了个见证，你们可以上网去查啊，到我们的网站 hcc.net。 师母讲了三个真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他说第一，有主真好，有主他才能够胜过这个苦难。他说按照科学的统计，6000个人有一个得脑瘤，所以我得了咱们教会200-300人，你们就不会再得了。第二个，有教会真好，他体会到人生的冷暖呐、啊，体会到亲人的离去啊，他体会到自己的难处，有教会弟兄姊妹的那个关心和爱，有真理的教导真好，有教会真好。第三点，有老公真好。哎呀，我觉得平时师母是上海的姐妹，管我管的也挺严的。我是东北人，想娶个上海人，你知道那日子是怎么过过来的？一个农村人娶个城市人，你也知道，一个学文学，一个娶个学化学的，那你就知道这日子。他严谨的，那简直是非常严谨。我是遵守不了这律法的。我比较自由，我比较喜欢自由。那是感谢主，他说了，有老公真好。我也很感恩，我觉得能做一个被太太说这个好老公，也是对我的一个奖赏。我常常的那段，我常常觉得很亏欠。常常呢，在 Labor Day 也好，中秋节也好，节假日也好，我都在外面布道，妻子带着孩子在家，别人家的夫妻带着孩子能出去，我一到假期都被请出去去讲道去了，宣教去了，常常在外边，很多的亏欠，对妻子很多的亏欠。他说有丈夫真好。常常呢，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面吵架呀，为一点点小的事情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去有的甚至打911。刚刚从北加州回来，我这个 Labor Day 的北加州培灵，我一个好朋友告诉我，有一个姐妹他们教会的跟太太跟先生要离婚，分财产的时候就是不太大家没有搞清楚， 搞不平衡了，替先生给他捅了四刀，当然没捅死了，可是先生抓起来了，要判得很重，以谋杀案起诉的。在纽泽西有一个清华大学的李天乐，跟丈夫离婚了，丈夫跟他离婚了，又找了别人住在一起，他就给他下了驼，吃死了。彼此相爱的感情，因着这种仇恨可以变质的。你看那么好的教育，一个北大的，一个清华的，北大的把清华要死了，多可怜。孩子，孩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我就想，人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真理在里边，没有神的圣灵提醒你，你会做错事的，你会做错事的。所以撒旦来倒再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需要这个家，因为你不是完美的，你也不是全能的，当风浪来临的时候你不见得能站立得住。人生啊，我是走过了，虽然我年纪不大，我走过了很多很多大风大浪，大起大伏，我知道我自己靠不住。当年那个女基督徒，如果她不是把福音给了我，让我上看到上帝在每个人生命中有一个计划，他既然让我有一个计划，让我经历这些，他有计划，我想我这经历这些不是偶然的，不是说我当时头脑一热，那是我一定去的，我不去我怎么能够信靠耶稣？我那场病也不是偶然的，我又没那场疾病，我怎么能当传道人？我怎么能彻底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的一切的心意都是好的，他让你走过去，咒诅就变为祝福。圣经说你可以选择咒诅，你可以选择祝福。我们聪明的人就要把信仰建立在磐石上，磐石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说你们要把你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水冲不动摇。如果我们把房子建立在沙滩上，风吹雨淋水冲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人生都是如此，谁敢说我自己我能掌控我自己？当你平安的时候可以，当你遇到难处时你可以吗？不可以的。我们需要上帝，没有人不需要上帝，我们需要他，因为他永不动摇。哈利路亚。今天我很感谢主，我来到神州教会，在这个教会这是我的同学在牧会，我常常想到我们在学校时的美好的时光。十年前，十三年前我们入学了，一问陈潇，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家要做传道人，我是作家要做传道人，哎呀真有趣，上帝多幽默。我说你为什么奉献呢？他说我学钢琴来美国呀，就不能弹了，这个手一弹琴就痛，就奉献了读神学院，读了神学院弹就不痛了。你看今天他弹一点都没痛，对不对？不能为世界弹，要为主弹就不痛。我说我也是，上帝把我逼得无路可走了，我不奉献我就生病在医院里边，我一进神学院我就离开了医院，那神学院总比医院好多了，这我知道。一进神学院我们都遇到挑战啊！我跟你讲，他们都不，我一弟兄姊妹一分享啊，哎呦，你看那些弟兄姊妹，很多长老的孩子，牧师的女儿，哎呦，他们很属灵的。你像我们这都是共产党员的后代，这个革命干部的后代，公安局的后代，你知道这都不一样的。他们对圣经熟得很的，我们读的时候很难的。然后他们很多都放下公司的老总、博士什么，这个都放下了去读神学院。一问我说伯利，你放下什么？我想了半天，而且我说我放下的就是疾病、账单、苦读、伤害，我放都是这个东西。我得的是自由、喜乐、平安、得胜。你们，所以我真的神呼召我，我跟你讲，我读圣经，我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我看到耶稣呼召了一个年轻人，少年，那个少年又有钱又做官，长得又帅。你想耶稣呼召他，耶稣一看他就爱他，他没有跟随耶稣，对不对？多可怜呐、啊！我想我要是那个少年多好，耶稣一看我就爱我，那我乐死了。 对不对？圣经很少记得说耶稣看他就爱他，没有这么说，就唯一对这个少年官，你看很多他又有钱，一般有钱都是年纪大了才有钱，对不对？啊，他年轻就有钱，一般有钱都没做官，他年轻有钱还做官，你这不气死人吗？你知道吗？我想这种人是谁呀？人人人格品格又好，十诫他都遵守了，他品格多好啊！我想了半天，马英九挺像的，对不对？你看33岁做国民党秘书长，长得又帅，哈佛大学毕业，娶的媳妇也哈佛大学，生在一个官宦家庭，嗯，你想谁能跟他比？当了总统，把全世界好事都被他捞住了，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耶稣呼召的，他没有跟随。我就常常想，耶稣呼召马太，马太跟随了，放下罪过，马太后来怎么样？写了马太福音，祝福了多少的人呢？这马太福音，他怎么样？这个人没了，他的财富呢？今天你能知道他在哪里吗？他肯定不跟神在一起。他的财富呢？他也用不着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在地上积攒呢，我们在天上一点都没有，这很可怜的，真是很可怜的。我就想到我放下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我现在我进神院的时候，我还带着重担，我那时候疾病还吃激素，我还吃激素呢，大量的吃激素，最后降到一粒，然后脸还是月叫满月脸呢。我那时候激素，医生说我要吃一辈子，没有一个医生敢给我停，我自己祷告停了。我到现在16年再没吃激素，感谢主，哈利路亚，停了。我还有带有大量的账单，那时候我住院的时候，我住在那个病房很贵的，我想我死了就算了，没死麻烦了，账单就寄来了。但是美国这账单一打开信箱，我们特别希望家里来信嘛，爸爸妈妈来信多好啊，一打开账单，那些写的那些数字几十页，你根本不认那些单字，你查字你点都查不出来。我告诉你，欠这么多钱，最大的一个30多万，十几万，二十几万，我查快100多万了，最少的一个都8万多，我不看了，因为我知道还很多，一看我就不高兴。我一看到开，你想对不对？你开工资，你看你的支票很高兴，你看你要钱，你高兴吗？高兴不了的。到教会去唱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挺高兴。回家一看账单，傻眼了，你知道吗？非常难受。我就真的跟神祷告，主啊主啊，你帮助我怎么办啊？主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所以你不要怕，你要先求我的国我的义，你需用的我会加给你。我真的，主啊，那你给我还账单吧，对不对？对，你那是还账单呢、啊、你不还账单，我念神又都念不好，每天我想的都是账单。嗯，结果医院还是给你进，后来我就搬家，我搬好几次家，我都不通知医院账单照样跟过来。哪里躲？你躲得了吗？美国，这是美国，你逃不掉的，对不对？没无处可逃。最后他还打电话给你，他说你先生，我给你出个主意，医院说你列个还款计划，一直还到你死，每个月你根据你公司的比例来还款。你看到这种追账的吗？打电话不高兴啊！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我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啪放。就过两天一电话，张先生啊，广东人，香港人，医院的，你能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你不可以啊，对不对？咱们英文不好是真的，可是你不都是中文不好吧？我说你怎么办吧，你什么事啊？他说你真的是这个，你得有回应，对我们你得有个给你传真个单子，你要列个还款计划。哎呀，我说你真烦呐、啊，你让我不喜乐啊。我说以后你别找我了。他说找谁？我说你找我阿爸。他说你阿爸当官发财了。我说我阿爸在天上。他说你阿爸死了。我说你爸才死了呢。他在天上，我说他叫嘎的，是我的阿爸，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他的，以后不要找我，找他去。找我就不快乐。他说那也是我阿爸，他也基督徒，在美国教会，也是我阿爸。我说那好了，咱俩一个爸，你要什么钱啊？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对不对？你爸是我爸，你还要什么钱？哦，那他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你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你们这美国牧师没教导你啊，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你就要去祷告嘛。他说祷告，对啊，是啊，牧师那么说。哎，可是为什么你欠钱我祷告啊？我说我也不是让你祷告了，咱俩一起祷告嘛。我说你看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上帝都成全。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谁给我打电话我就给谁祷告。就咱俩，再他也不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来很有意思，我神学院毕业，真的是感谢主，神真的是爱我呀。神学院我毕业那年2000，我跟陈潇一起毕业啊，我们俩，陈潇我参加过陈潇的婚礼啊，陈潇参加过我的婚礼啊。真的感谢主，我们毕业那年上帝给我两个礼物，我真的求了他的国，他的礼物，我把自己献给他，他帮我完成所有我要完成。我就两个最大的事情，一个是我的女儿，我分开了那么多年，我就想她能来美国跟我团聚。就在我神学院毕业的前一天晚上，我女儿到美国，分开了那么多年，她来到美国，哈利路亚，12岁，我到洛杉矶机场去接她，我都不认识她，她长那么高，1.6米，嗯，我见到她我眼泪就哗哗哭流下来，就哭啊，你说很少哭的，一见她我就哭，就得亏欠她，这孩子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国内，妈妈也没有带她，我也没有带她，跟那个爸爸爷爷奶奶生活，哎呀，我见她我就哭啊，我见到小雪啊，她见到我人家一个眼泪都没掉，爸把书包往我怀里一扔，爸我要回家，哎呦，我就带她回家了，你这比我都坚强，我告诉你们这丫头大学毕业了，现在学心理学呢，为什么？他说先治治自己心理问题，然后再治治爸爸心理问题，然后再帮助别人心理问题，就找不着工作，因为爸爸不需要他帮，你知道吗？第二个就是这个账单，我真的是有重担，欠人的日子不好过，感谢主，上帝帮了我。毕业的前一个礼拜，这个姐妹打电话来说：“张弟兄，这回都不说张先生了，阿爸给钱了。”我都不相信的，我说给多少啊？他说：“你不说千山顶万山羊都是主的吗？阿爸给，能给多少？你说给多少？我想我女儿朝我要，我给多少？要多少我给多少嘛？我女儿朝我要钱，我从来不少给她的。我告诉你，她只要跟我哈个一下子，一露笑脸，我就是要钱来了。”对吧？有时候给你买个泡泡糖给你，你就要钱来了，那一泡泡糖就换2000，你知道吗？那就是意思，阿爸给多少100%。他说阿爸全负责了。我说那究竟谁负责？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上面告诉这个有人交了这个钱，给你传真一个单子，如实的签上你的所有的材料，签上名，你就自由了，你就不再欠债了，哈利路亚。那天我就要唱歌赞美神，我才懂什么叫自由。自由多好啊，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上帝的儿子让你自由，你就真正的自由了。这个世界的自由不是真自由，我们离开祖国，我们来到海外，我们可以做任何做的事情，可是不见得都自由啊。我们去投资，我们被骗，捆账，没自由。我们去吸毒，我们没有不吸的自由。我们搞婚外恋，我们没有不要的自由。有一天连命都没了，我告诉你，没有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不被捆绑的自由；在基督里边，我们没有被诱惑的自由。这是真自由哦！我们不被咒诅，我们是神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孩子们。这是我今天的地位。我才懂什么叫基督徒的地位。有一天，1994年。 我病刚好，我去了华盛顿参加美国总统的早餐祈祷会，那国会两院给我写了一封信邀请我去，我去了，我坐在第七桌，早上我们三点钟就起来，那都是穿的西装沐浴更衣啊，那很正规的，然后我们经过安检，你想那么多人经过安检进去，然后跟总统吃早餐。那天我才懂基督徒是什么。我在旁边坐着一个黑人，我没有在意他，我就跟他打个招呼，还拍拍他肩膀，因为他个儿不高，我就拍拍他肩膀，我们打个招呼就坐下来。就是克林顿总统进来了，这个副总统高尔进来了，还有很多的参众议员进来了，那是参众两院四百多人都参加了，然后还有3000多个国家来的政要。那天我级别最低，从医院里出来的患者，我唯一的一个身份是基督徒，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啥都不是，其他啥都不是，这是我唯一的身份。他们都那么显赫的身份，那天介绍了7个最显赫的人，是国王和总统，其他人都不介绍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当然美国总统不要介绍了，就介绍外国来的总统和国王。当介绍到加纳总统的时候，就每个人一介绍，人的照片就上去了，就在大屏幕上，大家就鼓掌，他就跟大家招招手。加纳总统，我一看，哎，我上去了，我在哪里？我还真招招手，真就是我，我大家鼓掌。搞错了，加纳总统，我旁边的人就站起来了，他是加纳总统，坐在我旁边。我觉得我没那么黑嘛，对不对？他比我黑呀、啊，你知道吗？哎呦，他的法国夫人也站起来了，挥挥手。大家鼓掌，我们俩就握手，他也觉得挺好笑，把我弄了，那工作人员搞乌龙。结果高尔夫总统全体起立，让我们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为世界和平来祈祷，唰，全体都站起来，加拿大总统站起来了，这些克林顿站起来，高尔站起来，这都是 king， 都是国王总统，世界的名流，站起来低头祷告，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在那一刻我懂得什么叫基督徒，上帝的儿女这个地位和尊荣。什么力量可以使这些王低头？爱的力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使他们低下头来，没有一个可以具备这样的爱，没有一个不需要这爱，这个需要，世界就需要这个爱，都没有。那一刻我才知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啊，何等的荣耀的地位，感谢主。从此我做基督徒做的喜乐的做，得胜的做，有信心的做，任何事情我都找到耶稣基督，他负我一切的责任。 Amen， 哈利路亚。好，我讲个小故事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信息了。前几天我打开那个这个书，看到一个故事，说越战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富翁，非常的富有。这个富翁不仅是富翁，他也是艺术收藏家，他收藏了很多世界的名画，还有古董。他唯一的一个儿子是继承他产业的人，这个儿子呢，年轻上了前线，到了越南死了，牺牲了，为了救一个小女孩被打死了。哎呀，这个老人从此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你想，就这么一个独生子死了，他的日子还怎么过？他所有的财富都对他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赚这些钱，儿子孩子没了，我们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了。就有一天他家敲门，有一个年轻的军人来了，这个军人是他的战友，跟他在一起3年的战友。他画了一幅画，是这个富翁儿子的画像。他对老人说，这幅画是根据我的感情画的，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画家，可是这幅画投入了我对你儿子，我这个战友的全部的爱， 画出来，说老人家特别的喜欢，觉得画非常的传神，就把他画，把他那个上千万的名画从客厅中央拿下来，把他的儿子画挂上去。从此家里只要有人来，客人来，老人都把他带到儿子的面前说，你看这是我的儿子，他多帅呀。后来老人去世了，他的财产被拍卖，第一个拍卖的就是儿子的画像，出价$10,000，谁要？那些从世界各地飞来的那些行家里手都知道这幅画不值钱，在艺术上它一分不值，因为没有任何的艺术性和收藏性，所以他们就等待着有人赶紧买掉，他们去买那个比较有价值的。10,000没人出价，1,000没人出价，100没人出价，10块钱的时候有人举手了，他们家的园丁，园丁举手说我要，因为这个园丁跟这个年轻人一起长大的，他们非常的熟悉，他虽然没有钱，但他愿意买下这个画像做一个纪念，因为实在没有人要。好了，那个拍卖说10块钱一次，10块钱2次，10块钱3次，卖了。卖完的时候大家等待着，好了，障碍排除了，我们可以等待着真正的那些艺术品开始拍卖了，大家准备出价。这个时候律师走到前面说拍卖结束了，我们根据老人的遗嘱，谁买了他的儿子，他所有的艺术品，所有的产业都跟着这个幅画送给他。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立刻想到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哥罗西书2:9说，天父上帝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一切。当我的账单被还掉的时候，我想到两个字，叫恩典。恩典，我欠了那么多的钱，我该还的，可是因为我还不起，我一生都还不起，它超过了我所能够承受的那个数字，可上帝赦免了，有人替我还了，这叫恩典，你不用再还了。当我们犯了很多的罪，我们在世界上挣扎呀，奋斗啊，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金钱、情欲、物欲去奋斗的时候，耶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从此我以后我们可以因着他重新成为圣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孩子，回到天父的怀抱之中，回到神的家中。这是恩典，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哈利路亚，你愿不愿意要上帝的儿子？就像那个园丁，他凭着信心他要了那幅画，他就得到了老人所有的产业。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得到上帝的儿子，我们相信他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相信他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除掉我们一切在世界上受到的苦难，我们在他里边成为喜乐、平安、蒙福的儿女。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得到上帝所有的丰富。这个丰富包括我们今天的健康的生活、喜乐的生活、美好的夫妻关系、儿女的在基督爱里边的成长，以及未来永远的生命。这个包括我们全人全心一切的。弟兄姊妹，愿意吗？愿意的举手。哈利路亚，请放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刚才我们唱了这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上，他必伴你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人生都有高山有低谷，我们人生都有苦难有欢笑，我们人生都有刚强有疾病， 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他，有他我们就有一切，有他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就得胜的盼望。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他就进去，他与你，你与他一同作息，他在你的里边，你的生命就稳固，就没有惧怕。他在你的里边，你的生命就辉煌，就灿烂。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定义，乃是按照主在一生中对我们的引导。哪一位今天晚上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说主耶稣，今天晚上我要打开我的心，让你进来，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利路亚，举起手，感谢主。